嗨，马克信箱是一个阅读和回复听众信件的节目，我们总是能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听到一些自己与启发。如果要跟上最新一集的进度，欢迎到 YouTube 搜寻马克信箱。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又过一周啦，好快啊，
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滴答。
话说今天拆开的第一封信，我真的是哇哦了一下。
怎么了？是你妈妈的来信吗？
一开始呢，你看到就是后面说，哎、欸，北新路你家，哎、欸，
对啊，你家。
打开以后不是啦，这一封信是去年的信，去年8月4号的信，
好，
就是刚刚好一年。然后这个人是易花。
哇，
大家还记得易花吗？以前在就是青春点点的马克信箱，他几乎每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就会来一封
信
、对，然后分享他自己的生活。他的开首起手是一样，你们最近过得好
吗？
我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我是易花，没想到再次写信，青春点点竟然吹了熄灯号。我好像从 Facebook 动态消息才知道的，然后节目就真的结束了。又过了一阵子， YouTube 上面就出现了马克信箱，于是我就认真的听完了每一集 YouTube 马克信箱，好怀念你们的声音哦。然后呢，隔了4年才在听你们的节目，毫无距离感，毫无疏离感耶。本来以为会有一些笑梗我大概会 catch 不到，没有想到完全没有进入障碍。几年前呢，有参加过你们的精神损害演唱会，后来呢参加了脱口秀，接着在脸书上面看到你们出书的消息，最近则得知玛丽有在录电视节目综艺《三国志》，马克也开始当 YouTuber 了，感觉你们一直都有在往前呢。乔治也做镜面蛋糕，我有去盘盘看哦，不过那时候还没有盘盘，所以他当然说我有去看汉克的自肥甜点看哦，我觉得很厉害，能够做出那些蛋糕。我有点好奇 YouTuber 的收入是什么，是广告吗？
业配，
没错，是业配。
终极目标就是业配，
对，主要是业配。因为一般人看 YouTube 也不用付费啊，那有些 YouTuber 靠着点击率和浏览人次就能月入10万、100万，是因为有厂商买广告或置入吗？你说点击率跟浏览人次还有厂商置入，这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点击率跟浏览人次会有一些收费，不过那个收益非常非常的少。
但他如果有几百万的点击量也会少吗？
对，他如果有几百万的点击量的话就会多一点，那如果他几百万点击量都把广告看完的话就会多很多。对，然后再来就是主要真的收入都还是业配啦，因为大部分大家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是会习惯性把广告点掉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是，就是清点教的教徒们在听马克信箱的时候，真的大部分的人
都会把广告看完，
好像是这样。因为我看了几个人气比我高很多的，就是比我们频道高很多的 YouTuber， 然后他们点击率也比我们高非常非常多。当他们就是秀出他们的后台的那个
数据吗？
对，数据就是说，你看看我这支影片就是多少多少，然后我一共的影片是多少多少点击量跟观赏次数，可是我一个月收到的钱是这样。然后我看到他们钱以后，我就想说，跟我差不多哎、欸。然后我就想，那
所以我们就重质不重量，
就代表就是对，在看或在听我们频道的听众真的是有乖乖把广告看完，
所以
差很多
哎、
欸，差非常多。人家的那个他们可能20-30万的订阅数，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的那个钱都少到让我吓一跳、欸。对啊，所以真的要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感恩，
谢谢你们不跳过广告，甚至去点那个广告，感恩感恩。他说我有订阅马克的频道。可是影片都短短的、欸、影评是我最爱看的，还有搞笑影片。
他现在也不做影评啦。
对啊，他说卡提亚真的蛮好笑的。
他也不做那个什么男友心声啊，你喜欢的他都不做。
然后玛丽的老公跟男朋友真是恶爆了，但那支影片真好笑，怎么会有那么丑的人偶？玛丽的老公根本是丧尸吧、
欸欸什？什么意思？泡过水之后可以讲那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好，谢谢你，易花。这封信呢，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隔了整整一年才收到。谢谢易花，还贡献了杂扣。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对，整整一年。
这封信来自于 K， 他要分享一个故事，但我现在连 OK 应该是个女生吧，就叫卡提亚好了。
哈哈，
卡提亚要分享一个故事，
不好吧
？L 男
，loser，
好走心的一个，
这样很走心的一个频道是不是？
对呀、啊。有够打压别人的故事的，凡是以建立自己的快乐为最高前提
啊，是这样哦。
就是卡提亚的对象都叫 loser， 是不是？
我以为你说走心，说频道主称自己为 loser， 就是我自己带入我自己
是 loser。不是你是要攻击别人是 loser。
No， 哇天哪、啊，我们这个出发点真的好不一样啊。
Loser 是一个很厉害的前辈，
我们不一样。
我跟他莫名其妙的成为了连友。偶尔会看到 loser 的贴文，也会参加他主办的活动，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讲过一句话。直到4年前的一个营队活动， loser 一样是主办人，我们开始有了交集，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
loser
活动结束之后，他就邀请我加入他的工作团队，我们开始有频繁的接触，大部分都是整个团队一起行动。我跟着这个团队做了很多没有过的挑战，我跟 loser 的感情也越来越好。每次工作完，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搭公车。有一次他看我在车上睡得很不好，主动把我的头枕在他的肩膀上，但当时 loser 是有女朋友的。我的理智让我拒绝了他的肩膀。某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心情很不好， loser 就约我一起去看圣诞树。虽然我很怕他女友会生气，但我还是赴约了。
哎呦哎呦哎呦，
还好 loser 还多带了两个同学一起。聚会结束之后， loser 还贴心的载我回家。每一次 loser 跟女友吵架，都会打电话跟我抱怨，种种的一切都让我越来越习惯 loser 的存在。
成了。
可是当时的我就把他当一个很照顾我的哥哥看待，反正就是说说笑笑，很开心。后来我们因为课业工作越来越忙，大概1年多没有联络。有一天我在脸书上看到 loser 跟女友分手的消息。当时我的生活很忙碌，所以我没有多想。一直到某堂课程，我必须要反思自己的爱情观，我想起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喜欢异性的感觉的我，竟然心跳加速。我觉得自己喜欢上 loser 了，而且是深深的喜欢他。调查一下他的近况，确认他还是单身，于是我开始偷偷关注他的贴文。可是我们已经1年多没有联络啦，突然私讯他不是很奇怪吗？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发在我的现实动态上，然后 tag 他，他很快回了讯息，开始对话，聊到彼此的近况，聊到关于谈恋爱，又觉得我们好像跟对方的条件都是吻合的。我们就决定，我们约出来见面看看。
哎呦，是。哇，是这样的谈恋爱哦，就是彼此聊说你想要什么样的人。
对，哎、欸，我们都
不是我吗？那我们来吃个饭吧。好奇妙哦。
当天我们约好了 loser 要来我家载我，但 loser 整整迟到了1个小时。
哇，大扣分哎！
因为他说他昨晚失眠，然后到早上才睡觉，所以睡过头。我也没有生气，就是有点无奈的上车。那天路上非常的塞，我们开了1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虽然坐车很累，可是在车上讲讲干话啊，聊聊毕业后的未来啊，是蛮开心的。毕竟我喜欢他嘛。但后来吃饭的过程，他一直在滑手机。我就傻傻的边吃饭边盯着他看。他还问我说：“哎、欸，你干嘛不说话？”他是有开个话题啦，但大多时间还是在滑手机。
他在滑手机干嘛要说不说话，他其实就在滑手机 啊，
啊，我是觉得、哦、
是不是有些人会喜欢就是一边滑手机边跟他聊天，
有的人就这样啊，就边滑边讲，所以咧，然后咧
这样很不尊重人欸，
蛮多人这样的吧，就是你要跟他说欸，你到底要滑手机还是跟我讲话，他才有可能哦拍谁拍谁，就是那个好像是一个惯性动作
啊。就像我上个礼拜在看 Sex 版，然后有一个女生呢，她又说就是她这个周末完成了很多的就是
第一次，
对，第一次的体验，她好像去了东海岸，然后在一些就是没人的凉亭啊，然后在沙滩上啊，然后就干嘛，在 Sex 版还能干嘛
哦，
野河啊，那西边啊，什么之类的、啊。
我跟各位朋友说，凉亭很阴。
怎样？哦，来自于被鬼附身过的发言，我们必须要听。
凉亭会聚集一些
孤魂野鬼，
气场不太 OK
之类的。反正说他就是突破了很多的第一次，然后这个回忆应该是要很美好的，可是这个回忆就是蒙尘了。蒙尘就是这个回忆都是阴阴的，因为就是他的炮友，不是男朋友，那、就是他的炮友，就是。在整场旅行当中，不知道2天1夜还是3天2夜，全部都在滑手机。
连做爱的时候，
他没有讲这么明是连做爱的时候啦、嗯、可是就是感觉就是所有在吃饭的时候啊什么吃冰的时候啊，
可是问题是他跟你的目的就是要跟你做爱啊，所以他不需要在其他时间关心你在干嘛，他滑手机怎么了吗？
对啊，所以这个女生最后发文就是这样子啊，他就觉得很难过，说对啦没错啊，是炮友，所以不能就是强求，就是连吃冰的时候就、嗯，两个人就真的很像病桌，超级不熟那种。然后最后发文附了图，就是我给你看那个长相 你朋友那个图。
哦、
对啊，他发文附图。对啊，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就是报名说啊，怎么我不会滑手机，我会好好照顾你，我的一大堆嘛。他现在应该信手不完吧？
反正那天结束之后，我就觉得他可能在处理公事等等之类的。嗯，他吃完饭就去付钱，后来载我回家，我们就结束了那天的约会。
嗯，
我回家之后有传讯跟他说：“谢谢你带我出去玩，嗯、下次换我请你吃饭啦、啊。嗯”但 loser 只回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嗯、之后的一个礼拜，我们就断了联系。
啊，
失联的那一个礼拜，我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想，是不是我上次出去表现得不好？
嗯，
他是不是其实不喜欢我？
嗯，
我应该主动找他吗？
嗯，
后来我鼓起勇气回来他现实、嗯、他也时不时会回复我的现实。
嗯，
我们就这样三四天聊一次，三四天聊一次，维持了一个月。当时我一直对这段感情感到疑惑。
嗯，
一个礼拜我就去卜卜问月老说、嗯、我跟 Lucer 会在今年结束前在一起吗？
嗯，
月老每次的答案都是会会，然后我就安心了一个礼拜、嗯、每次都这样子。到了圣诞节前几天，我心想如果没有进展的话，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今年结束前在一起、
嗯、
而且我确定 Lucer 跨年是要出国去玩的、嗯、那我不可能跟他一起跨年啊、嗯、那最佳的时机不就是圣诞节吗、
嗯、
如果我们约圣诞节见面，应该是很明显的暗示了吧？
还好吧，男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无聊没事，然后你约我就去啊。
但是圣诞节我们还是没见到面、
嗯、
但是我的心已经死一半了、
嗯、
但我又去月老庙卜龟，月老还是说我们今年结束前会在一起。
不是啦，那月老是不是有问题？至少换个庙嘛，如果你要相信的话。
哎，反正从圣诞节到跨年的这几天，我毛起来跟他聊天、
嗯、
但始终都没有勇气告白、
嗯、
然后年就这样过了、
嗯、
果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嗯、
可是新年的第二天， Lucer 突然问我说，哎、欸，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我紧张到心里的五百只马都快撞死了，一直问军师说怎么办，怎么回，怎么回？
军师男生女生？
他没说，他只有说身边的朋友都说啊，就冲一波告白了啦。
嗯，
于是我就颤抖着手回说我喜欢你呀、啊。
嗯，
干，我这辈子第一次告白，等人家回复，好像等一世纪那么久。
嗯
，Lucer 就回认真。
嗯，
我被吓到了，点点点，我就回。认真句号。
嗯
，Lucer 过了很久之后才回说：“我知道，在我很低潮的时候是你陪我走过的。
嗯，
可是现在的我真的不想谈恋爱。
嗯，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前女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我们就结束这个对话。
嗯，
隔天呢，我翘课躲在家里狂哭。
嗯，
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我不只失去一个可能会变成我男朋友的人，
嗯，
还失去了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还好啦，
对呀、啊，这个是后面那句多的
啦，本来就是这。
一个星期之后，我比较释怀了，但是他的 IG 发文越来越奇怪，
嗯、
我觉得好像怪怪的哦。果然
中邪哦，
他妈的，他交女友了
哦。
原来不是不想谈恋爱，是不想跟我谈恋爱。
Yep.
唉，我像个白痴一样被耍得团团转，奇怪，你
不
喜欢我？不
是吧？你是被那一间月老庙耍团团转吧？
啊，你有对象就说你有对象啊，嗯、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你有对象，那样就好了？
嗯、
是怎么样？
嗯，
我就肉搜了他新女友是谁？
嘿嘿，
跟他前女友长得很像，
嗯、
跟他同校同系，兴趣相同，拢是信迄个阿门呢、欸
嗯，
啊，拢就爱告诶、欸，安尼天造地设的一对，
嗯、
唉。一年后呢，现在再回头看这段故事，有点想回到过去抱抱自己。嗯，至少我们没有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其实 Lucer 他不是一个坦诚的人、
嗯、
至少不是愿意对我坦诚的人、
嗯、
那当时的我可能也没有准备好谈恋爱，一遇到问题我就会怀疑自己，怀疑我们的关系，就算在一起了可能也会很辛苦吧、
嗯嗯、
我想我需要的是提升内在自信，才会吸引到一个很棒的人。
没错，
我要向宇宙许愿，2018我要交男友。
说到了宇宙许愿，上个礼拜向宇宙许愿下订单的娜娜，这一封信，今天我的 我分到我的信件好像都是从黑洞里面出来的，
很久，
这个也是超过半年的，这个是一月份寄来的信，他说信好像寄丢了好几封，希望这是最后一封被寄出的那一封。好好，他说呢，想要分享的是梦想和现实的拉扯。我在一间外商公司上班，福利呢跟本土企业比起来是好了一些，可是久了我就发现我仍然是最廉价的劳工。同事都是喝了洋墨水的人，刚到公司就参加了 APEC 的年会，所有人都讲英文，谈笑风生。
Hello,
文化不合太冲击了，我还跑去
I want some tea, okay?
I want some cheese 啊。
Tea.
Oh, I want some tea.
Tea.
我还跑去厕所躲起来哭，因为害怕，
Cry.
因为自卑。
Scared. 自卑。自卑。
嗯。
Look myself so bad.
但是呢，
怎么样叫自卑单字啊？
自卑哦。
你这个人很自卑。嗯，我很自卑。
我很自卑，
哼，
我来查一下好了。英文没有一个专属自卑的字，
欸，
嗯，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会是 low self esteem， 这是低自尊，
嗯，
可是它也不算是，好像跟自卑又不太一样，
嗯，
这样子，或是 low self worth，
还是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
lack of confidence，
哼，
就缺少
lack of，
对，缺少自信，嗯，缺乏自信。
那有人说 lack of love 吗？
缺少爱，
嗯。
嗯
嗯，
少爱的人，
嗯
，loveless， 那你不觉得语言很妙吗？就这个语言里面根本没有自卑这个字，
嗯，自信澎爆表。
对啊，就是你试着当你切换语言，然后用英文去做事情跟想事情的时候，等于你是可以切换一个个性的，
嗯，
因为在这个语言当中没有一个自卑的词，很妙。好，然后呢，他说这样两年过去了，这间公司呢，我成长很多，多了理性，多了圆滑，多了独立，但我不是很快乐，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职务，就是业务。我讨厌和陌生人相处，我讨厌不止陌生人，点头之交我也很不喜欢，基本上我很孤僻，可是业务不能这样，而且还要会装熟，还要会炒热气氛。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理性上来说，我知道这个工作可以让我成长，但是感性是我连去看客户前都希望被放鸟，或是我要深呼吸才能进他们的办公室。目前公司做了合并，人员过剩，已经公告了要裁并，但是呢，没有给出 final deadline， 只能提着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悬在那里。我很怀念在服务业的日子，但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那时是 part time， 而且当时的同事都是神队友，所以才这么开心。反正现在我就是一直在梦想和现实、理性和感性当中不停的选择跟拉扯。我是宋娜娜，她给了我们100元。
谢谢。
对啊，但其实我们已经先收到了，上个礼拜我们先收到娜娜的向宇宙许愿，所以这件事情不知道结束了没。如果这个公司说要裁并，然后拖了半年都还没裁，好像也拖了有点太久了。
啊哈。这封信呢，他说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之前有写信说我转了非常非常多系的那位同学
哦，我记得
不知不觉来到了新学校2年多了、
嗯，
如果说这2年改变了我什么，你以为是学校的事情吗？
不是，
对，我只是遇到一个目前活到现在
最喜欢的人了。
对，
嗯，他改变我好多，尤其是我的形状。
可是他的 Instagram 追踪好多没有穿衣服的男生账号哦。
哈？
可是他也有追踪那个露奶的网美啊。
不是啊，就是我们的朋友其中有一位他也是同志，可是他非常热爱大奶跟大胸部。
他的谈吐真的很不易男，我大概花了一个月就知道他不喜欢我这件事情。
嗯嗯嗯，
之后也有认识其他男生，
嗯嗯嗯，
可是这快一年来认识的男生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以同年的人来说，他是我遇过最成熟的。
哇，
马克玛丽，你们身边有这种明显跟同年的人比起来成熟很多的人吗？因为我们的年纪如果要幼稚的话太过分了吧。
你说现在的我们还是我们要回想我们大学时期，是就是20岁有没有很
我觉得大家都蛮
成熟的人，
我觉得童年都蛮同步成长的。
嗯，会，我印象是 有几个学妹，她们非常喜欢跟大叔交往，而且那个大叔就是我们20岁的时候，她跟大概40、50岁的时候的人交往。可是我可能应该也没有很熟，所以不会去碰触到对方的灵魂、嗯，就是会感觉到他很超级成熟或什么干嘛、嗯。我只是觉得那就是一个他的 preference 而已，就是那只是他一个偏好而已、嗯，对啊。
我现在都要控制自己不去找他。有人说，当你越透露你很需要对方的时候，那种需求感，对方就越不会被你吸引到。嗯，可是我姐妹说，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大鸡鸡，她才不喜欢我。
这也没错啊。
对啊，
对啊，这没错。
为什么我的升学之路都跟感情路都一样异于常人呢？
这个还好吧？
这个你这个结论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回啊。
但至少你可以跟她当好朋友啦，可以当她的好闺蜜。如果她愿意就是把你纳入她的生活圈的话，嗯。嗨，马克玛丽，睡不着，决定起来写信了，想分享一个我朋友的亲身体验。动机单纯是因为想知道二位听完这个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顺便给我点建议吧。我叫做米法兄，我跟奈奈旭大概认识了7年吧。前5年我们是同学，每天上课都会见面，直到2年才发现我们班上有这一号人物。也太夸张了吧！每天见面我到第二年才发现、
啊，
就是我们每天会见面，但到第二年我才发现，哦，原来你跟我一直都在同一个班上啊！
啊，不是每天见面吗？不然我们在哪边见面？
一样啊，每天上课都会见面啊。嗯。但到了第二年才发现，哦，原来你是我同学，这是太不注意班上的同学，还是这个同学他
存在感太低？
对。嗯。而且一发现我就觉得这就是他了啊。那年生日我就跟他告白，嗯，这个很妙，你一直没有发现他，然后还是你们的班级就是有500人，
怎么可能？
好，但是可想而知就被打枪了。不过我们依然保持着朋友关系，也常常一起出去玩。不过呢，这个互动都是由我先开始的，觉得很想往前进，他都是打太极打掉，我就会梳理一下，让自己冷静一点。为了让自己不再留恋，毕业后一年我很少主动联系他。因为后来同学会又比较频繁的联系上，没想到对他的感情
加深了，
一勾就全部回来了。奈奈旭说，我要离职了，我打算去台湾，离台湾时差有12小时的地方生活。嗯，米法就说，那要不要趁这个空档我们一起出国去玩呢？之前我们说过，现在这个时间刚好适合吧。就这样，我们开始策划为期2周的国外自助行程。一开始奈奈旭还问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女生朋友，不过我们旅行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最终只有我们2个人。不过行前她跟我说不能 PO 打卡，不然家人会看到。嗯，我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啦。那我们的行程呢，就规划到一个简单干净充满温泉的国度，就日本嘛。嗯，过程中我们在讨论要住各种温泉旅馆还是要订房呢，好像一切都这么的理所当然，什么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也没有被提起。我喜欢他的聪明，能读懂别人的心思，我们相处起来很有默契。终于来到出发前一天，我突然觉得有点胆怯，想着真的要这样去了好吗？其实我出发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啊，普通的朋友会这样出游吗？哦，当然，我回国问了一下我身边的人，他们都说哪有这样，哪有哪个。
如果是你，你会在出发前的行李箱放保险套进去吗？还是你真的觉得应该是不会怎么样？
现在的我一定会放，但大学时期，就是如果是我以米法这个年纪的时候，嗯，
不会，
没有，真的没有，
就觉得
对，
就是去玩，
就是去玩，嗯。
现在的你也不能放吧？现在的你根本就不可以这样出去玩。
我好难过，你让我幻想一下都不行吗？
请继续。
抵达目的地的晚上，我订的饭店是有私人独立的温泉。到了约定的时间，饭店的柜台带着我跟奈奈旭走到更衣室，交代一下注意事项。我突然看着奈奈旭，脱口而出说：“我们包浴巾泡吗？”奈奈旭说：“当然啊。”
包浴巾也是很那个耶、欸。
在这之前，我们走来路上，奈奈绪对我们要一起泡裸汤这件事情都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只是就是默默这样看着我跟柜台的预定，默默的跟着我走下楼，默默的跟我进更衣室。
我不行哎、欸，我不可能跟你一起泡温泉
啊，
不行啦、
啊，哈、啊。
很熟是没错，可是跟你一起包浴巾泡温泉、欸，
连包浴巾都不行哦、喔。
包浴巾下水就是透明的、啊，你在说什么？而且浴巾根本就没有那么大条。
浴巾会是透明的？为什么？浴巾不都白色的吗？
白色下水它就透，它就整个贴在你身上，那跟裸体有什么两样？
贴在哎、欸，那浴巾不是都很厚吗？
就贴在你的阴茎上啊。
我平常它又不，你又看不到我阴茎的形状。
不是
还好吧？
我觉得那跟裸体就没什么两样，我真的觉得没两样。
哎、欸，你。哎哎哎，有毛巾，有毛巾什么都看不到，好不好？
有、
他们毛巾很厚哎、欸。
请我再继续听。
米法就说了：“哦，你先脱吧，我在外面，我在外面等你哦。”说完这句话呢，我就走到外面。
你是想看他脱衣服的影子吧？
嗯。接下来奈奈说：“我好了，换你吧。”哦，虽然这个情节很 H， 但是我对奈奈的肉体哦，没有一丝丝邪念。我真的对我真的喜欢的人，我爱的是他的内在。可是接下来景色依然令我震惊，纯白的浴巾围在身上，依旧看得出身形纤细的他，在近视以后那种紧贴着身体纯白曲线的震折感，更
是
无法形容。我们有点距离的并肩而坐，而我的眼神只敢死盯着左边的草丛，久久无法转过头去看他。我内心不断的呐喊说：“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普通人的一生会有这样的一刻吗？简直就是无法直视的女神。我知道我无可救药的无法放弃对他的爱。”泡完之后，我们也是先后去更衣，再一起回房。合适的房间就因为铺床在地上，一人一组，所以这方面也是很自然。然而，
温泉饭店的铺床，我就觉得蛮合情合理的，因为就是两床嘛，这样子。嗯。
然而，这只是第一天，我们的旅行当中，几乎有一半的夜晚都有这种私人裸汤可以享受。我们为期两周的旅行。中间是情人节，然而我在出发之前也没有意识到我们选的日期里面包含了这个，直到我发现我无可救药爱着他的时候，我问了其他的朋友，我说：“欸，明天情人节我要不要做点什么？我怕我会后悔。”A 有人说：“他就在等你干他、啊，
靠腰，
你软屌哦，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尝尝老衲的金刚杵。
好”好干话哦，很烦，这是臭男生。
对，这就是臭男生。
臭男生哎、欸。
B 朋友，哪有一个正常女生会跟一个男生单独出国还卡情人节、欸？
可以单独出国，也有可能真的卡到情人节，可是真的不会包浴巾泡汤，这才是我过不去的点。
啊、
包浴巾，女孩们。如果你觉得包浴巾，
有要在下面就回复了，是不是？
你也觉得这个是很不 OK 的，就是情人节那些什么都还好，你在下面写了加一，一起包浴巾泡汤我也不行，加一加一加一。
那如果下面有人就跳出来反驳说，其实我觉得包浴巾根本都看不到，都还好，
那你就回包浴巾我很 OK 啊，
然后我就会私讯你。C 有人对啊 ，C 有人说。我觉得你在那边一直脑补啦，不如冲一波一切明了这样子。
可是你冲一波，你要想象是很尴尬，接下来一半旅途都很尴尬哦。
我就说哪有那么容易啦？话说我今天不小心看到了 A、B、C， 请问说、
哦、
看到啥小？
点点点，一定是点，一定是乳头。
他打开浴巾的瞬间，我不小心看到，我不小心转头，我就全看到，但我真的是不小心的。情人节的晚上，我用委婉的方式告诉他我的心意，却被他打太极打掉了。让人分不清楚他是真傻还是装傻，
但是假傻，你在说什么？
就是他聪明的地方，
他就是。
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
他很强，好吗？
傻瓜力量大，是
他根本就是你打不到的那一层级的怪。
哇，那是不是这一趟旅行全部都是你付钱啊？
哎、欸，
只唯一只有这一点让我可以确认这个女生是有心机的，就是。就是好啊，我们一起出去玩啊，然后这个出国旅行全部都你买单。
或是他的乐趣就是看一个人想动都不能动，
这个乐趣很危险哎、欸。
那他可能出国前他已经掌握，就是我忘记这个人叫什么的个性，就是很他就是不会
轻举妄动，
不会轻举妄动，很保守，不会硬起来的一个，
他就是禽兽不如的人，
懒人这样子。
嗯哼， 我开车的时候呢，他喂我吃零食。走路的时候，我让他走在。
不会还把你舌头捏住吧？
啊，
我要往外拉。
这也不情趣啊，这个是疯子，只有你会这个样子，变态。走路的时候呢，我让他走在马路内侧。吃饭的时候，我们有默契的打理着不同的事物。如果能在一起就好了，我是发自内心的这么想。到了旅行的尾声，我们临时更改了行程。
他不会泡汤泡的吗？
怎样？
他不会泡汤泡一半勃起吗？
我觉得应该会才
对
啊。对
啊，那勃起的时候，奈奈旭在干嘛呢？
奈奈旭就说：“哦，你似乎水怪。”对啊，这
就是，所以我才说这个女生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女生、欸，
很奇妙啊，
才不奇妙，她很可怕。
我想跟奈奈旭一起泡汤，
你玩不过她。
为什么？这个没有要玩啊，这个就直接不是就处理掉了吗？
他不会让你那么容易处理到他，
是吗？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这么积极的人，他就不会让你轻易进入他这个关卡。你要先成为憨憨的，你才可以这样。不小心看到了，不小心若隐若现了，不小心
是这样哦。嗯，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比较就是直接跟冲的人，就奈奈旭根本就不会答应跟我出国。
嗯，因为他就知道那个危险性了。他就是知道这个人是会在行李箱事先放一打保险套进去的人。
为什么要放保险套啊？
为什么
不能疯狂内射吗？到了旅行的尾声，我们临时更改了行程，住到第一天住过的旅馆，在森林中的私人汤池，太令我们满意了。这一次我就更不懂了，一样流程开始，但这一次最后更衣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冷，他穿好衣服，依然坐在更衣室里面，并且呼喊着我说：“嗯，来来来，你可以进来换了。”他就坐在椅子上，大概离我3公尺的距离滑着手机。我站在莲蓬头面前，心想说：“现在是要这样吗？”我故意发出一些声音。
什么声音啦？跌倒啊？
不是，就用脚踩一下那个地。有人哦，我在家哦，嘿嘿，我。奈奈旭依然没有要回避的样子，
奈奈旭就是在心里笑你啊，
忽然问我尴尬了起来。那我把浴巾拿掉了哦。
他就在等你拿掉，他在看你尴尬。
我就这样在他抬头一看一览无遗的地方冲澡穿衣服。我脑中依然不明白，正常的朋友会这样吗？
不会。
那天晚上我终于按耐不住了，我决定来一发直球。回到房间后，
你看他的直球一定是用言语跟他沟通。
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看。嗯，奈奈说：“你今天擦这个吧。”他就递出了乳液给我，如意，然后还有面膜。我就说：“我不喜欢身上黏黏的乳液，我只喜欢把黏黏的东西射在。”
他没有讲这句话，这句话已经是你家的，怎么可能不看稿子就讲出来？
被发现了。
你眼神看远方干嘛？你以为我没看到？
奈奈就说：“这个不会啦，你试试看，不然你会很干哦。”算了，我不要再继续太恶了。由于我们在一个比较干冷的国度，奈奈每天晚上都会擦乳液，并且用叮咛的口吻告诉我也一起擦吧。长久以来排斥乳液的我立刻就失手了，直到几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可以接受，而且平常也会想要敷个面膜。我就说：“奈奈，你不觉得我们相处起来很有默契吗？”奈奈就说：“废话，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们是不是该关灯睡觉了？我不想动了，你去啦。你比较近，你去啦。”这个对话循环了几次以后，我起来关灯。关灯后30秒，我的内心在挣扎的，今晚是最后的机会了。我说话了。哼，奈奈，你不觉得我们相处这么有默契，我们当情人会不会更好？奈奈一言不发，我想大概是装睡了吧。于是我继续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只是想知道你内心的想法。你不回答我的话， 我会一直缠着你问这个问题哦。
好可怕。
自顾自的说了一小段，我相信他一定都有听到，不可能秒睡的啊。隔天早上也没有想象中的尴尬情况，依旧起床，似乎昨天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我们的相处模式也
尴尬的只有你啊，我觉得他对于你会告白，他根本就是也是在他意料之中。
就这样，至今我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答案，但这应该也是一个答案吧。我回国之后告诉朋友这一段，他们超级嘲讽的说：“干！我今天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装睡的人叫不醒，哈哈哈哈，笑死我了。”然后呢，就给我就是用那个沈玉琳式的笑声，有够鸡巴。回国之后一个月，他就到另外一个遥远的国度生活了。他也拒绝了我帮他送机。他到异地了两三个月，我们几乎都没有联络。直到最近半年的时候，他密我问了我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又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跟我聊天。可是我内心依旧充满问号。这种关系到底是想怎样？其实我知道她的追求者不少，她是一个很善于游走在各种男人之间的女人，但是她觉得都是朋友。直到现在大概过了一年多了，我明白这个人应该不行，但是跟她的回忆实在太多了，我不懂这个心中的遗憾，而她依然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国度生活着。我不知道下一次她回国该不该再见她，我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她。我想我经不起这样玩了。你终于知道你自己被玩了、哦。我的人生充满着奇妙的故事，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深夜话题，还有闺蜜洞、亲姐妹洞等等。这个打出来，马克应该会有兴趣的。
你一定是用一些很关键字钓他，但其实都是一些很无聊的故事。
喂嘛，闺蜜洞跟亲姐妹洞，你是真的有吃到哦？你如果有吃过闺蜜洞，
他刚刚的表现是那个样子，你觉得他会吃到吗？
对啊，你吃过闺蜜洞跟亲姐妹洞，你怎么会在就是？一起泡汤，
所以那一定不是你想象中的闺蜜洞跟亲姐妹洞嘛？那可能
真
的是他
分享那个日式料理，那个我不想听哦，那个我不要哦。比如说那么蛋煎的多好，
讲美食不行吗？我们频道不能提供一些好吃的资讯给人家吗？欸、
对，好少人写美食过
来、啊。对啊，我们一定只能讲那些屎尿屁跟色的吗？
等一下，等一下，他说如果你们答应。我看完就销毁的话，下次可以附图哦，附图哦。
我们本来就东西都会销毁，你放心的附图啊，不要、哦、不要寄那个随身碟来好不好？你直接印出来。
题外话，马克之前是不是有说过收集十二星座女孩的事情？我受到你的启发，决定开始收集，希望我收集完后，
你现在要学坏了是不是？
还可以收集十二生肖。
他现在要学坏了耶。
可是米法兄你写的这个笔法看起来真的就是老实人，很憨厚、
啊。可能还是他在写那段故事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那时候他就是老实人，他讲出来的东西就是只能那样。但就那一次之后。
你说他现在已经完全开发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了，
他现在可能在 catch 版出没。
是真假的，后记后记、嗯。打完这封信两天后，我打开来稍微修改排版内容，发现半夜脑袋不太灵光。不过呢就在今天奈奈又突然打电话来了，而且今天又刷新我的电话记录，我们足足聊了四个小时。
嘿，所以嘞，
我心中真的不明白他到底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或许他可能只是把我当作很好的朋友，但是请不要对我这么温柔，因为我觉得很残忍。其实我们以前也曾经单独出去过夜旅行，但是在关键时刻总是会被巧妙地回避，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也完全没有肉体关系。我想一直以来他都知道我对他的感觉，他不能给我答案，又喜欢约我出去，因为我是个 Poodle 级的工具人吗？还是他很想要这种纯友谊呢？他也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
你怎么知道？这个有点存疑吧，这个不能确定。
哇，今天的悬案啊。嗯。他附上了100元。
感谢你。这个卡片呢是谁呀、啊？他说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他是玛丽莲梦露。
嘿、hey ，
他是受到那个点友秋刀鱼的激发，因为秋刀鱼不是用自制的信纸写信吗？嗯，他就用捐印的方式做明信片，他自己捐印的一个玛丽莲梦露，非常的漂亮。希望我可以持续保持为你们创作的动力。嗯嗯嗯。过去一年我在家里接 case 工作，每天都很努力，但还是有点碰运气。没有案子的时候就觉得想办法开源节流吧。嗯。 觉得除了固定时间上下班、固定场所工作、固定休假日的行业之外的工作者都好厉害哦，因为你要自己 cover 很多事情，跑来跑去，又要未雨绸缪下一季之后的计划，很辛苦。大家 ，You're awesome， 谢谢你的捐印明信片。
马克玛丽好，我是资工林。我以前也就有一个想法，我想要借着马克信箱来练字，把自己的字呢练得像大人一点。然后呢，想要买一本练字的书，但是脑中想写的信哦，根本就等不到我的练字，我就想要写信过来了。你们知道台语文吗？要打出台语文需要专门的输入法。当然，有的中文字呢用注音符号打出来，有的就拼不太出来，必须要使用罗马拼音。最近发觉有这么一群人致力于推广台语，例如说有一对三十几岁的夫妻，在国小以前家里都讲台语，到了国中，在学校开始普遍使用华语，渐渐的要用台语和人对话变成很难的事情。直到他们生了小孩，他们惊觉说：“哎呀，糟糕！下一代的小孩，若是我们不教孩子台语的话，孩子根本完全听不懂，也不会说啊。台语可是我们的母语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于是夫妻俩就规定，孩子在学校可以讲华语，回家就要说台语。也有许多人认为学习台语呢，能够增加工作机会。我认识一位配戏剧的配音员，他就是学会了台语和看得懂台语文，才有办法在这个行业继续生存。若是只会配国语的，他说现在可能没工作了。也说呢，在台语配音这一块很缺人才。还有另外一位配广告的配音员，他也是为了能够接更多的工作，去学了台语跟客语。虽然有位客语老师听到他说的客语，认为说这不是很道地耶，但是呢，当要录广告的时候，厂商还是选择了有声音表情还有音色较佳的配音员。马克听到这会不会想要认真的学一下台语跟客语呢？会啊，当然会啊。因为以配音员来说，真的就是你的武器越多会越好。不过同样也是，就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我的英文是比台语好的。可是我在英文配音方面。可是我在英文配音方面，我很明显的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我自己反而觉得，其实如果要配的好的话，这是我自己的例子，我觉得还是母语使用者会比较好，那个声音表情比较对，跟一切都比较到位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确定，当我的台语跟客语，假设我去学，然后学好的话，就是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运用自如，这一点我是抱持着一个问号的。我国小的时候呢，爸爸常说学台语对未来工作有帮助，但是我都不相信，我宁愿拿那些时间去学英文。没想到我现在工作还真的需要听得懂台语的人，跟我竞争的人呢，瞬间就刷掉许多。虽然不是很会讲，但是好险我听得懂。甚至呢，我也在想说，我要不要多花点时间去学习台语文。前几天呢，被一位大我20岁左右的工作伙伴当作人生咨询的对象，他是个男生 K。可能 K 太烦恼了，才会问我吧，一直问我说：“现阶段我该做什么才能让事业更上层楼？”所以一个40几岁的中年男子问一个20岁的大学生要做什么事业才能更上层楼。对于 K 会这样跟我谈心，我还蛮受宠若惊的，也蛮荣幸的。K 对于我呢，根据这不到一年的工作相处，所分析出他的个性 ，K 觉得很准。大部分人都对 K 说：“我觉得你很乐观。”但我觉得 K 是悲观的 ，K 就好像找到了知心者那样开心，就说：“你蛮了解我的。”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烦恼，询问我觉得该怎么改进。K 做了快要一年的广播节目，也希望呢，或许得了广播金钟，能够在他事业上更上层楼。我自己觉得呢，其实这个很看评审的口味啦，也很看运气啦，得奖不得奖，入围会不会有好成就都不一定。现在的世界呢，不是努力多少就有多少回报的，当然实力仍然要有。不知道马克玛丽觉得呢？
实力仍然要有。
从古到今的世界，本来就不是以努力来定夺你最后的成功与否，运气一直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对啊。但是运气比较难以掌握嘛，就只有努力可以掌握，所以当然还是要鼓励大家，就是努力增加自己的实力啊。K 在和我长达1个小时的谈心后的隔天，又介绍了一个 case 给我。K 说：“因为我比较了解他的节奏，这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这样的状况。因为对方觉得你了解或重视你而介绍工作给你，这感觉真的蛮好的呢。原来工作不只展现实力，用心了解同事的心情也蛮重要的。人是不是遇到了解自己的人都蛮开心的，也会继续跟对方来往？为什么呢？那就是开心啊。
有种被认同的感觉，
而且就跟你合作愉快啊。 有那么一个人知道你在想什么，虽然不是全部，但不会很可怕吗？不会啦，来，10块钱，谢谢你。
这边有100块跟一个他们公司春酒放到现在的巧克力金币巧克力，我不知道你还敢不敢吃。
我敢。
这是来自于从国中就在听我们的 Charlie Brown。
嗨。
上次跟你们互动已经是3年前或4年前吧，就是用系学会活动长的身份去介绍我们的系所。但那一次被你们歪楼，最后就是聊怎么认识前女友的。现在我已经变成一个出社会新鲜又不太新鲜的人。之前觉得点点要结束了，想说哇怎么会这样，飞碟是不是疯了？一直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想关注大学的那一任前女友。可能是因为那一任是在一起最久的，也有可能当初是在成功领服役的时候被提分手的。后来他跟消防员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有时候会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一任的关系，默默都会告诉自己说啊，之后如果你有女友啊，你发现不适合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提分手哦。我一定要当主动的一方，不要当被动的一方。
还好吧？
你们会觉得我这样有点病态吗？
会啊。
那马克玛丽，你们在30岁之前是会给自己一个目标的吗？就像那个女生，她大学毕业前就一直有空服员的梦想。最近好像她终于录取了。前前后后，我觉得她努力快3年的时间，很佩服她的毅力。反倒看看自己，虽然最近自己刚刚展开一份蛮稳定的工作，可是呢，一得知这个女生的消息，我就会开始有点不安于现状的感受。本来觉得30岁之前，反正有更好的机会都应该去争取，不管是事业跟爱情。可是出社会之后，又深刻感受到男生你就是要有车子，有房子，这些观念还是多多少少根深蒂固的存在。那这个跟你要把握好的机会有冲突吗？
没有啊，
也没有吧。对啊。
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来自于嘉义的杨玉片。为什么会有来自嘉义的听众？首先，我们就是要感谢小热唱，还付了200元给我们哦。好，然后呢，他就是因为小热唱，所以开始来看我们，然后就发现说，哇，这真的好好笑，然后又继续来找以前的录音档，什么广烧节啊，什么感谢伟大点友。对马克接到不认同 calling 的声音表情，很明显我会冒冷汗，也觉得很好笑。最近呢，刚过了愚人节，只有出手骗一人，就是我男友。再过4月1号的几分钟呢，我一直盘算要用什么样的梗可以骗倒他，把话题呢绕到了怀孕。问他该怎么办，他
说这一步棋很险耶，
那就要赶快结婚啊。哦，又回想到前几年 MC 没来的时候很紧张，看中医后发现哦，只是晚到，调皮兴起的骗他怀孕，他知道真相后大怒，我心中暗暗警惕自己不要乱开玩笑，这真的不能乱开，
这个真的不行。
对，于是今年呢就这样打住。今天看到了一部影片，就是觉得动物很可怜，所以我决定要开始吃素了。一开始呢，可能2-3天这样子，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我的男朋友呢是健身肌肉男，很壮，常常被问是不是健身教练。他果然为怒，就说：“我才不要吃素嘞！为什么？因为我要吃很多很多蛋白质哦，可以吃很多蛋啊，吃蛋哪算吃素？你没听过奶蛋素吗？”然后我们就吵了吵了，吃蛋到底算不算吃素？我突然说。骗你的啦，我才不要吃素咧。
欸，你真的蛮容易惹毛人的。
电话那端的他应该傻眼了。想问马克玛丽，在愚人节有整过人或是被人整的经历吗？
有啊，有被整啊，那个朋友到现在我都没有跟他联络。
真的假的？他做什么事？
哎，这讲过很多次了。
什么事？
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真的我在忙，然后他就说，就是突然说，就是他在公司附近，要叫我下楼，然后我就那时候已经很忙了，就说好，那你快到的时候再跟我说，然后就很认真的演，可能10分钟，快到了，赶快下来，赶快下来，赶快下来，就是我车临停，就是你不敢，我要被警察赶，所以我就很急着，就是中断我的工作下去，然后打电话给他说，
人嘞，
你在哪？我还没有看到你的车在哪，说往右边看，往右边看啊，我就说。我真的没有看到你在哪里，骗你的啦！我根本不在。
这是超……
然后我就说，你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因为那我们的日夜是跟人家反过来。我说，你知道这个时候我是在上班的吗？他说啊，愚人节快乐。就是后来我就说， 我就说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嗯嗯，
就是、我就说我很，就是我跟他说我真的很生气。
嗯，
那时候疯狂跟我道歉，
嗯、
各式各样的管道啊，他不是还有 calling 进来过？
嗯，
就是道歉啊，真的认真的道歉。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跟他联络。
天哪！
这封信来自于我又忘了他是 J 还是丁，他是被瓜法跟猫小孩推坑的同学。
哦，
马克玛丽，你有没有觉得一分手，身边的人就开始桃花朵朵开呢？没有啊，
绝对不会。
嗯，
不用多想。
刚结束一段感情，大家分享自己的粉红泡泡之后，就问我说：“你会不会伤心啊？”我就觉得哈哈哈哈，但心里会酸酸的。我是被甩的那一方，理由是没有以前那么喜欢了。
嗯，
我觉得没有那么喜欢这个理由，比跟我说爱上了别人还伤人。
哎呦，
会吗？
不会，
不管什么理由都很伤人，好吗？
对呀、啊，如果对方说爱上别人，你会说我觉得
比没有喜欢我还伤人。
对，人就是这样，好不好？你醒醒。
我们在不同地区念书，大概两个星期见一次面。我有的时候会偷偷寄零食给他，让他觉得虽然我很忙，可是我还是很在意你哦。但最后还是拜拜了。分开到现在快四个月，我觉得自己好很多，不会再因为他心情低落了。疗伤期间跟朋友讨论了好多方法，那个时候学到一些治疗的方法。我是念心理相关科系的。到底是要用洪水法，就是洪水猛兽，还是系统减敏感法呢？前者很好理解嘛，就是如果你怕狗，我就让你接触狗，
嗯，
结果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嗯、
反而看到它的动态又开始难过，
嗯，
所以选择了系统减敏感法，
嗯，
循序渐进的接受压力、
嗯，
现在我已经就算看以前的照片也不会哭喽。
哦，
为了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开始练习，应该开始细数两个人本来就不合的地方，
嗯 嗯, 嗯，
我是喜欢有新活动、学新东西，把事情都规划好的，
嗯，
但对方就觉得读书啊、考试啦、上课啦。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空泛，没有未来、
嗯、
所以我决定暑假我还要把我人生的最大罩门游泳这件事情克服掉。
天哪、啊、你好棒哦，
希望我可以成功，这是送给我自己一个长大的礼物。
真的耶，
还有谢谢50块，但50块领的好紧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困扰呢。
我现在准备要吃掉刚刚那个金币巧克力。
金币送给你，
夏威夷我们去就好了。我是基安，今天发生令我暴怒的事情，所以要写信给你们。前情提要，3-4年前呢，因为要做作品的关系，我去了一次木栅动物园。当时我没有约同学一起去，因为印象中那里是学校校外教学的地方，很无聊，所以我想说、哦、我自己快速收集完素材我就回家。没想到那一天齁，我在动物园待到休园才离开，
玩得这么开心，
看着动物们静静的待在笼子里，世界瞬间好平静。所以大学期间我就找同学一起去过几次，不用花什么钱，还可以装作自己是天真的小孩。大学最后一次去的时候，看到河马园在整修，有栋河马之家正在盖，我就跟同学约好，我们下次再来哦，再来看河马之家。回家之后，我就跟弟弟分享我的动物园一日游，跟他说：“欸，河马之家正在盖。”我弟回我说：“哦，我同学在那边实习耶，好像在做滤水系统。”听我弟弟说，我就说：“啊，那要不要河马之家盖好，我们一起去看？”没想到我弟回我说：“好啊。
”
我弟很难得爽快答应我的提议，之后我就开始等弟弟休假，留出空档，并祈祷那一天是晴天。没有想到暑假，
刮风遮天。
暑假那段期间常常在下雨，加上我弟呢要实习要打工，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时间，所以迟迟没有去成。但我时不时还是会在周末放假前跟我弟提起这件事情，问说：“欸，你有没有空？你有没有空？你有没有空？”其实河马之家盖好后，原本的同学有约我一起去哦，但我想说，欸，我跟我弟弟约好了，所以只好跟同学说啊，抱歉，时间拖了几周又几个月过去了，
抱歉。
2-3天前，我又跟弟弟提了一次，说，欸，我们还没去看河马之家，欸，弟弟这次没有回话。我又接着说，不可以这星期跟下星期假日去哦，因为这2个礼拜我有约了。写信的这天就是我那个有约的假日，我约好要帮朋友庆生，下午就会出门。没想到早上妈妈叫我起床吃早餐的时候，顺口问我一句说：“欸，要不要跟你弟去动物园啊？”我说：“哈！”瞬间清醒暴怒，我用吼的说：“什么？为什么今天去？我今天就是没空啊！”我妈可能被我瞬间怒吼吓到，连忙说：“她有说她之后可以再陪你去一次啦。”这个时候我就更愤怒了，我去年就约了呢，她一直说没空啊，我都没说什么，现在她要跟女友去才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原本说好河马之家要一起去看的呢，怎么可以约了女朋友去，而且要去了才问我，谁要去当他们电灯泡、啊？真是又生气又难过，就像玛丽没吃到广城烧腊一样，我气到都要哭了。
我没有气，我是很伤心。
他没有气，他是心死、
心寒，也种下了一些阴影，导致我以后更不信任人。
你少在那边。
对于承诺，我不看那么重，我只是在转移我的注意力，都是因为当初广城伤我太深。
等一下，这以后你在心理諮商的时候，你会聊到这一段，然后说，我觉得我对人的不信任感都是来自于我的伙伴没有陪我去吃广城。你假赛啊你！
广城烧腊的确就是一个这么严重的。屁啦！
你
用膝盖把我顶走是谁？
屁啦！
没了，
他就是在抱怨他的弟弟忘恩负义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好好笑、哦。这样回头看起来，
100块赏你啦，来自于 M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听这个节目其实没有很久，但很爱听你们拉塞，尤其有18禁的话题出现的时候，觉得特别疗愈。没想到现在我也写信了，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有点像前言啦，就是我跟我现任男友是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我自己都觉得在一起的过程可以扯到写成好像总裁的小说、反正呢我们在交友 APP 上面聊了3天、我就被他骗走了 LINE、隔天他直接来探我的班、在我只有画眉毛跟上班戴帽子都是汗的状况下，我当时站在柜台还想说这个人一进来一直对我笑是怎么样、但基于服务业基本守则、我还是尽责的每一次都笑回去，但越笑越毛，越笑越毛。我心想说哦，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热情又有礼貌的客人吧。可是他结账的时候却直接叫出我的名字打招呼、我就愣住了、结果这个先生就露出那种很伤心的表情说，我在店，
你不知道我是谁哦，
我在店门口就认出你了，你居然不认得我、然后他把他脸上的黑框眼镜拿掉，我才发现哦，他就是这几天我在聊天的人。事后我还对他抱怨说啊，你的大头贴放侧脸又开滤镜戴隐形眼镜，谁能认出来啦、但我当下的反应其实是非常不知所措的，我心里就想说，干，我们第一次见面居然在我素颜没两样的状况下、又很狼狈，怎么会这个样子，这种惊喜真的是只有惊吓，我整个人都不好，
真是突袭检查、
对啊。不过他很有毅力的在店里坐到我下班之后约我去吃饭、想想我觉得他很用心就答应了，吃完之后我们就在公园散步聊天，结果不小心就被亲到了。
哇，这第一天就做完很多事情，第一天就做到二垒耶。
我不喜欢他亲完之后这一个
怎样
说法。
他怎样，他说什么亲都亲了那我们就在一起咯。
对不起，但我想说亲你的这样是可以最快确认你对我有没有好感的方法，你没有逃走也没有赏我巴掌，所以你可以当我女朋友了吗？
哇，
我很不 OK，
不喜欢这种霸气式的发言，对不对？
你在屁什么屁，拽屁拽啊。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女生吃这一套吗？
虽然我很傻眼，当下想转身走人又想封锁他、可是我会觉得他的眼神其实很认真跟很诚恳、然后我又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在心里、反正呢冷静下来我们又认真的谈了一个多小时，于是见面的今天第一天，我们认识的第4天我们就交往了、交往到现在已经快1年咯、本来会担心想说会不会遇到只是想要玩玩的人，
对、
毕竟在交友软体认识的、而且我们就这么快就在一起、可是呢男友在之后非常光速的跟全世界宣告说我交女朋友了，
哇，
换大头贴，换桌布，换解锁画面，全部能换的都换，
哇，
他还很老派的去挑几张照片去洗出来放在皮夹里、然后带我去认识他的朋友、跟家人介绍我的存在、我生日的时候他居然还很复古的折了一罐纸星星给我，
哇，
平常我随口说的一些话他都会记起来然后打到记事本上面，
还是跟别人买的。
因为现在什么都可以带做，
对啊，
反正呢各种行为都让我觉得说他是不是去把网络上那种什么杂七杂八什么标准男友守则都背起来、然后做
都做一遍，
故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是不是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交友 APP 成功案例呢？
蛮不错的啊，
但我现在写信就是因为我有不安跟烦恼、天哪，你这个标题我怀疑你最近有在男女版发文吗？
怎么了怎么了，
因为男女版是女版最近好多这样的文章哦、我觉得可能跟很多人都在 APP 上交到另外一半
有
数据越来越大有关、就是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他一直都还是在使用那个 APP、 其实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好友在 APP 的论坛上面、所以当初我们有说好好那就不用把 APP 删掉、
对啊、
我们可以就是回文互动，但是你不能再打电话跟别人聊天，别人打来你也不能接。
哦，是 Dcard 嘛，Dcard 才有论坛啊。
哦，
对啊，可是 Dcard 的确是想要看个文章啊。
但再过一阵子，其实我也把那个 app 给删了。
嗯，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了。
嗯，
但我却发现最近它其实不止留着，它甚至还有继续使用语音聊天的功能。
嗯，
聊的人不是以前那一些我们为了当初那些好友不删的那些人，
哇，而是这是什么软体？这我不知道、欸。
而是他重新又认识了新人。
嗯，
但让我很犹豫的是。第一，我是不小心看到的、第二，他对我其实没有变冷淡或变敷衍，我们还是很要好、没有见面的晚上也一定会讲电话、只是可能我这学期在忙毕业专题，所以实际相处的时间变少了、所以他就很会安排时间，反正在我忙的时候就刚好会去跟其他女生聊天、这个状况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因为有可能他根本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啊、所以我突然生气的话，那我不是很无理取闹吗？
嗯，
他可能是用很健康的心态在跟别人聊天，
不是，
是我想太多，
不是，
或是我把事情闹大，是不是就让我男友觉得说你就是很不信任我，是不是？
嗯，
但就是因为我现在不停的压抑，我提心吊胆，然后我变得非常注意他一举一动，
嗯，
其实我也变得很痛苦，
嗯。
前面讲我们的故事也是曾经我怀疑过他是不是渣男跟玩咖、哦、可能不安你就会想起当初一开始这些埋在你心里的想法、所以想看看你们的看法，马克你可以分析他的心态吗？
这不用分析啊，男生就是这个样子啊。
什么样子、
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样子
啊。你不知道？
你说就是想聊天哦？
不是想聊天啊，就想干炮啦，谁想跟你聊天啊？谁想跟你聊天啊？你以为我真的想跟你聊天哦、喔？有那么话多话想讲你？你是有多有深度想跟你聊天？我只在意你应该
有
深度啦。
有女朋友就不应该要去约炮
啊？有这回事哦、喔？
是啊，
就是这是你们女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吧？
那我们有约好，就是你不可以跟新的人聊天。那你有答应啊？有答应不是要做到？
对啊，基本上是要这样子啊，你们就当初就要讲
好、啊、所以你没有无理取闹啊，他就是违规了啊，这哪有什么无理取闹？
对啊，
嗯，
对啊，
嗯。首先，你问你男朋友，你是不是有跟新的朋友聊天？
嗯，
他会回什么？
他会说，一种是完全否认说没有啊，完全没有啊。
可是我不小心看到了，
你偷看我手机哦、喔，你是不信任我，然后就是更小灯手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什么偷看人家手机？你怎么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种这是一种。
那
另外一种是、
那偷看你手机这件事情，等我们解决完、就是你是不是有在跟新朋友聊天之后，我们再来解决。
先来后到啊，就是你要先解释你为什么可以先偷看我手机吧，你先错在先、欸。
如果是用这个态度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这人在一起。
哦，是哦，
嗯，
我也没办法跟你泡温泉 啊，没有，我还是想啦，没有。好，这是一种，
这是一条路。
第二种就是心虚，就是。对不起，对不起，我又不会了，我真的不会，我只是因为你现在比较忙，然后我又怕吵到你，然后就是，所以我就找其他人聊天，但只是聊天而已啊，我没有要干嘛，其实就是聊聊天而已，就打发时间嘛。因为你现在我又不想吵你，就是因为你，我知道你没办法跟我一起聊天啊，
所以你很需要无时无刻都有人陪伴你。
就是
那以后我只要偶尔忙了或什么的，我是不是就要活在这样的恐慌当中？
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我就不聊天了。但这只是敷衍，因为我之后还是会继续聊，只是一开始就是先把这个删掉删一下，之后还是会有新的软体，我还是新的聊，然后会用更小心的方式，不会让你发现。男生就是这样，
但这边会在短期解决这个问题，
短期内会解决，可是你内心的不安已经埋下了。
嗯，
差不多可以分手了。
还有其他路数吗？
大致是有两种，一种是承认，一种否认嘛，就是这两种、对啊。差不多是可以分手了啦，
这样就分手，
这样就分手啊！
你跟推文的乡民好像哦、喔。
对啊，这样就分手啊。
嗯，可是他觉得他们很合啊。
他有说很合吗？他有说男友就是会把他昭告天下而已啊，
就照顾得很好嘛，又
昭告天下就是让你安心，所以我私底下才可以到处去玩，这不是张兆志的绝招吗？让你安心，马上带你见家人、见朋友，你很安心，觉得这个男人就是对的，我私底下狂玩。
哼，
对啊，
哼，我不知道，
嗯，
好糟哦，
不是啊，就是基本上会这样的男生，他就是他有一颗不安躁动的心，
嗯，
他就会一直不安躁动，
嗯，
他就是会一直这样，
嗯，
所以你要自己想清楚啦，
嗯，
对啊。
气了。
马跟玛丽从节目停播以后就想要寄信，写了好几种不同的开头，都觉得不行，拖到现在。我已经在中国工作快要一年了，决定要以这张明信片终结我的拖延，希望有了开头之后能够比较轻易的寄出下一封信。然后他没有署名。
谁呀？
对呀、啊、你是谁呀、
啊、就寄了两只企鹅过来。
对，但你应该记得你寄了什么给我们，谢谢你的企鹅。亲爱的大神马克玛丽，想与你们分享我小妹的战争，我称她为废物妹妹想上大学之面试之战、嗯、我妹妹狮子座女孩，常常做事拖到最后一刻压线才完成，或是根本就完成不了，或是悲观的只会精神自我喊话，譬如说昨日的你造就今日的自己，没有努力就不会成功。以上前情提要，今天呢是4月10号大学备审资料上传最后一天，晚上9点一定要把资料完整上传，不然系统就会直接关掉。我的妹妹就在8:59上传资料。
天啊，她是欧马克吗？
但是资料档过大传不了，只见她又哭又喊完蛋了完蛋了。由于我抱着自己的人生自己走，我就是冷冷的在旁观看。我的大姐 C 是一个皇上不急急死太监的个性，
我在旁边跟着吼叫。
为了小妹的备审资料，大姐呢就用尽了所有的功力帮忙，但是呢小妹就只是依赖，只想拿现成的。一个晚上呢，他们两个就是抱怨又责备。我真心的觉得姐姐人超好，妹妹超废，没有让妹妹跌落谷底，她是不会清醒的。最后我不知道来不及上传资料有没有成功的给大学，我之后再跟你们说。
感觉完蛋了，完蛋了！
怎么会在8:59做这件事情？你有病啊！
你有资格骂人家哦、
欸？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是完全没有立场批评人家的、欸。
我感觉我好坏哦，只是冷眼旁观。但是我更希望我的小妹可以汲取教训。没有人应该帮你，所有的帮忙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有事情都应该要提早完成准备，没有能力就应该要更努力100倍。写完我的心好累哦，感谢两位大神听我的分享。
我只听人大神，
我的理念应该没有错吧？
没错啊，
没错啊。愿配音订单接不完，综艺通告跑不停。你有想要这个吗？
嗯，还好。
马克新婚快乐，谢谢啊、玛丽脱单成功。哎，赶快使用科学脱单方法！科学脱单方法什么时候要寄来哈？
他自己都忘了吧？
哎，那吊我们胃口吊
很久、欸，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方法，他可能在等待我们信念出来的过程当中被破解了，
哈，
失败了，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脱单法。要是真的有这个，发财发不停哦。
哎，如果有这个，真的造福人群哎。
嗯，你用100块给他买
啊？100块太少了吧？我愿意出100万。惊讶的脸，吓一跳，吓一跳。好，这封信来自于贵族熊。
还要？
不用了，我要做 ending。
那就这样喽，拜拜。鬼门要开了没？下礼拜哦、喔。
那
811鬼门开啊。那做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好的，又到了本周不在所外的 Q&A 时间啦、啊、本周真的有 Q 吗？我们来看看啦。好，那本周的这个 Q&A 呢，因为周一周二玛丽都不在电台，我们就都没有见到面，所以呢等于是连续的3-4天没见到她了，也没办法请她来录 Q&A。 好，所以本周 Q&A 就我自己来啦。谢谢阿保险的无脑吹捧五星帮冲榜。然后呢IPOSEN 他在说2013年1月12号青春点点学孙正义的照样造句，他说我们一直卡在胸部小要怎么造，那他想到的是我不是胸部小，
我只是最浓缩、最精华的我。我已经完全不知道那一集节目在讲什么，是七年多前的节目啊。但我们真的是很常做照样造句这件事情啊。最近呢，最想做照样造句的呢，应该是某一位立委，然后他在指称另外一个党的候选人学历造假的时候，然后他发了一篇粉丝团的文章，说他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上网自学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照样造句真的是蛮酷的。比如说，在还没发现火的时候，我用火烤肉吃。在还没有收音机的时候，我听广播等等之类的。好 ，anyways， 不过后来他有更正了，他说这是笔误啦，这个表达错误啦等等。我就想说啊，还是不要淌那个政治的浑水好了。就虽然就是做这件事情会有很多回响，就很多人就说啊，好好笑啊等等等等。可是那个是我不太想要碰的东西。听的留言，感恩给设计师一点乐趣。同事上台北出差一阵子，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办公室，感恩有马信给了一点人生的温暖，不然晚上加班的时候好可怕呀。曾经在家里面煮饭的时候放马信，被还没有到家打来的男友误以为说谁是谁，哪个野男人在你家。好，我觉得真的啊，就是马克信箱是非常适合你在做家事啊、煮饭啊这种，还有通勤的时候听，是真的蛮适合的。然后 Ulu 问说，下半年有机会有实体活动吗？他终于要回国了，想要参加。其实我本来有想要在八月底的时候，就是趁开学之前办一场活动，可是我真的是想不到要办什么活动，真的是想不到，所以就这个活动内容难产啊，那我也就没有再继续的去好好的询问一下场地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就想不到有趣的企划啦。如果你有有趣的企划，你觉得适合千人一起共襄盛举的话，我现在能够想到就只有真的很像宗教式的那种法会啊、布道啊，然后千人冥想啊、洒圣水啊之类的，就有点奇怪了哈。青年教的 Wendy 说，马克信箱是一个效率提高的良药，没有什么工作是听一集马克信箱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听两集。推荐大家上班快要睡着的时候，长途开车的时候，就听马克信箱，让马克玛丽的声音陪伴你度过吧。好的，谢谢郭伟成，好爱马克信箱哦，里面充满了许多人的酸甜苦辣，开心的信被马克玛丽生动的诠释变得更好笑，难过的信也可以透过你们声音让人得到安慰，最喜欢的还是马克每次啪音的时候，还有玛丽狂妄的笑声。譬如说18年第六周的时候，马克说，我之前念了一本书， OK， 好的，但好像就从18年的后期吧，所以现在开始听 Podcast， 你可以越来越少听到我啪音，因为我都会把它剪掉。然后以前呢，只要每次啪音的时候，我啪音的时候，玛丽就会笑我嘛。可是后来，也许她意识到了，就是她啪音的时候，我都没有笑她，或者是之前在 YouTube 下面有些人留言就说啊，就是笑人家啪音，那其实是你知道，就是嘲笑别人是很不 OK 的事情，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就算我啪音的时候，她也都没有笑我，我就可以很干净的把它剪掉。哎，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撇音啊！不过也不能这样的、啊，就不能因为就是大家喜欢笑声，然后就疯狂的狂笑，然后大家喜欢撇音，我就故意的狂撇，就是这种刻意为之的行为，应该太做作了啦。乡下来 ，Toby 坐在玛丽玛靠背的时候，超爱。好，这边有一个无敌中立人啊，今年初才开始听马克信箱啊，听到了马克玛丽很不喜欢简语，可是后来又很喜欢另外一个 YouTuber 推崇简语，然后还办了一个协会。无敌中立人，我身为两边的粉丝，我很头疼啊。话说以前呢，因为晚上自己睡觉怕黑，想说听个马克信箱入眠，结果被情绪高亢的马克逗到根本睡不着。好的，五星刷起来，感谢您。这边一块有梦想的巧克力说，太喜欢了，身为明年就要考大学的高三生，我一直在寻找好听又适合当读书背景的 podcast， 前阵子只听一集马克信箱我就疯狂爱上这个节目，真的太赞了，我以后会去 YouTube 上面听，然后乖乖把广告看完。谢谢马克玛丽陪我度过这几天的通勤跟深夜，希望以后呢也可以鼓起勇气寄信给你们。在这边呢，高三生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再说很多很多遍，读书的时候请你不要听马克信箱，读书的时候请你不要听 podcast， 读书的时候请你不要听任何东西，请让你的注意力 stay focused， 维持专注，你的念书才是有效率的。旁边帅哥我的菜五星吹捧拯救社会，他说，这是近期我心情最平静的一次，
因为这两个月都在为心情所困，处在低潮当中。其实好像没有特别发生什么事情，日子照样过。可是就会在回程的途中，我听歌听到哭，我觉得自己很废。现在在捷运上，我很安静的把马克信箱听完，我没有滑手机。听到不要受别人影响，而要建立温柔的自信那一段，好让人鼻酸哦。好像只有在你碰到某个状态的时候，才会让那些句子刺进心里，有种被看穿的感觉。我一直都在 Spotify 跟 YouTube 交互着听，特地来到 Apple Podcast 留下评论，希望可以让陪伴点友们的声音继续往前。对了，想要知道马克玛丽会怎么面对毫无来由的情绪低潮呢？今天玛丽不在，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替她回答。我自己哦，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常常会毫无来由有情绪低潮的人，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很快的就吼好了走出来这样子。那到目前为止我发现的方式呢，就是找到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东西。譬如对我来说可以让我开心的东西就是 Rick and Morty Brooklyn Nine-Nine 这两部影集，然后还有好听的音乐。那我自己知道某种特定类型的曲风是会让我开心的，所以就是当我情绪低档的时候，我就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啊，这些情况是在我还有意识的时候，也就是我意识到了我的情绪不好，然后我要拯救它的时候。常常情绪低落是在无意识的时候，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或是就算我知道了，去看那些，去听那些，可能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可是我不愿意去做那些行动，也就是我完全被我的心智给绑架住的时候，无来由的低档，然后我的心智就是绑架我说，你现在就是很难过，你就是悲伤，你就是废，然后你什么都不想做。那这个情况是最难最难面对的。就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我当然就可以去让自己变好，或说让自己度过那个情绪。可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其实我就是会被心智绑架住。那这个要怎么办？这个真的就只能常常训练自己有意识。哦，这边有个 Uber 驾驶哦，工作必备马克信箱。他一边开车载客，一边听马克信箱，完全一路心情愉快，开车平稳，不超速，不违规，还对每个乘客笑嘻嘻的哦。但我还是可能良心建议一下，就是 Uber 驾驶啊，就你很难知道今天上车这个乘客他喜不喜欢马克信箱，所以其实你很有可能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听马克信箱。你知道可能会被给个也许四颗星，甚至三颗星、两颗星、一颗星都有可能。所以为了你的荷包好，为了你的平等，为了你的生计，可能当客人上车的时候，你可能要询问一下说，哦，你介不介意听一个就是一直在讲话或者是吵或者有时候会有新三色的的东西呢？或者是你就直接借由马克信箱就是跟乘客开始就搭起友谊的桥梁，不然的话我真的不想害你就是星星变少这样子。谢谢，然后谢谢你给我五颗星。麻烦安安来留言，只是想看一下我的昵称是什么。好，你的昵称是麻烦安安。有很提供一个冷猜谜，请问玛丽被捆绑之后会变成什么呢？变成索玛丽。哦，这边呢有一个台通来的罗仙人，先刷一波。好，感谢你的虾艇，虾艇。好，今天的最后一个留言呢，肉泥仔说，谢谢马克信箱带给大家许多的欢笑，也让大家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故事说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树洞平台。但最近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podcast 都不能听了，超级超级的难过。好的，那其实也是很感谢这些年来，不管是之前青春点点点，还是现在在飞碟电台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都有听众，然后在国外，在台湾，在世界各地，然后把我们的节目内容做成 podcast 传上去。在 podcast 在台湾都还没有红，也都还没有人在关心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服务广大的听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一周飞碟电台发现了，哎，有人上传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到 podcast， 然后他们就寄信给上传的听众。那上传的听众也就在我们 PTT 的青春点点版就说，哦，我现在收到了这样的要求。那当然因为自己不是制作单位嘛，就不是版权所有人，所以版权所有人来提出这个声明宣言警告那的时候，那当然就只能服从啊，就你也没有任何立场去 argue 说不行，我这非盈利的，我就只是很单纯的想要让马克玛丽的节目给更多人听到等等等等这些说法。那我觉得电台寄了这些信就代表他们应该也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电台在
这个时间点做出这个动作，是未来电台也要开始经营 podcast 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不知道，反正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子。 YouTube 直播不直播了，然后podcast 也不准其他人分享了。所以如果现在你想要收听到马克玛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广播节目的话，
我本来想小声讲说在哪里可以找到录音档，但是觉得我这样讲出来不就等于就是跟全世界宣告了吗？我这样讲出来就一样有可能会被电台发现啊，所以我就
大家各凭神通啦，好不好？就是有这个东西的。好，那如果有收听需求的人，希望你可以找到。好的，这就是以上本周的 Q&A， 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peace。
嗨，马克信箱是一个阅读和回复听众信件的节目，我们总是能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听到一些自己与启发。如果要跟上最新一集的进度，欢迎到 YouTube 搜寻马克信箱。